这个慧思禅师啊，我们看这个传记啊，慧思禅师老人家的性格啊，不太喜欢讲经，欢喜修行，重行门，对这个教跟观啊，他重点偏重于观，偏重在观啊。那么，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并没有找到一个如意的传人啊，他也就勉强的把这个法门维持下来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得到智者大师这样的一个弟子以后啊，他很高兴，他说呢：“法父法成，我的法可以交付给你了，我没有事情了。”所以说啊，一劳以久限难山难夜啊，当往居止。我年纪大了，我很久就羡慕这个难夜的清净啊，啊，我希望晚年啊，在那个地方安养晚年了啊。临走的时候呢，他告诉智者大师说啊：“愿尔弘扬大法，勿作佛法断种人啊，希望你好好的弘扬大乘佛法，特别是弘扬法华经的一佛称的佛法啊，不要做大乘佛法的断种人。”看这个意思啊，后来智者大师果然是不负所望啊，果然不负所望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智者大师，他从22岁离开慧矿律师到30岁，他总共亲近的慧思禅师8年，包括他的一个自修的用功，也包括他带慧思禅师讲经的情况，总共有8年的时间。好，那么到30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慧思禅师，就离开了大苏山。好，我们再往下看。乃持师出山，游化于沉水之间，犹是名闻朝野，深知道处。好，那么他离开这慧思禅师这个以后呢，他游化于沉水之间，他的时代是在陈朝的末年啊，隋朝的初年。那么他最初到的地方是到南京一个瓦官寺，瓦片的瓦，官是这个官场的官，做官的官，瓦官寺。那么这个时候呢，名闻朝野，因为智者大师啊，他在传记上说他的特色，当时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有些人偏向于邪教的，特别是这个善论中的大德，但是邪教的人不欢喜修止观；有些人偏向于修止观，整天打坐，不欢喜看教，什么是佛法的道理不明白，所以说有所偏废，或者有教无观，或者有观无教。那么智者道士呢，啊，教观双美，所以说呢，他一到瓦官寺以后啊，他就跟别人不一样。当然很多人会跟他请教，结果他的回答跟别人的确是有他的高深的见地，所以一下子就名闻朝野。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了，就这一天啊，智者道士要讲在瓦官寺讲经啊，不管是这些老百姓啊，一般的凡夫啊，那些文武百官啊，也欢喜听。那么这一天皇上刚好要上早殿讨论这个国家大事啊，那么这个文武百官就一起上奏跟皇帝说：“皇帝啊，今天智者大师在瓦官寺讲经啊，我们今天讨论国事跟讲经冲堂，你老人家是这个啊一个有威德的国王，应该施恩于百官啊，要随顺百官的心情啊，罢朝一日。”那皇帝果然呢、啊、接受这个建议啊，罢朝一日，为什么呢？让百官去听经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传记啊，这个智者大师那个影响力到这种境界，到这种境界啊，所以名闻朝野，不管是朝廷，不管是老百姓啊，他的确是啊很有名望。不过当然是他有他的实力啊。那么深持道熟。年38，因感徒众转多而得法转少，乃谢遣徒众隐居天坛，以其深入禅昧，令法境严明，源远流长。那么智者大师去南京瓦官寺的时候是30岁，那么瓦官寺经过他8年的经营啊，到了38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不同了 啊，这个瓦官寺也盖得特别的庄严，人数也特别多。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徒众越来越多，但是成就法器的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慕名而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啊，谢遣徒众隐居天台啊，以及深入三昧，令法境严明，源远流长。那这个智者大师，他从前面的清净慧思禅师二七日成就法华三昧的前方便贤陀罗尼以后，他第二次的大突破就在这个地方，他隐居天台山。不，这个地方是不容易的啊，一个人他能够发挥到一个这么大的因缘啊，这么多的徒众的依靠，他在这么多的人情之下难舍人舍了，为了所谓的法境严明啊，源远流长，他想要深入他的止观啊，实令这个法境，这个法当然指的是所受持的法，这个境指的是仁慈的念念心啊，更加的圆满，实令天堂中的法脉更加的流长，所以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抉择啊。那么这个是智者大师呢，他离开瓦官寺的原因就是因感徒众转多而得法转少，既然已经不能自立，不能利他了，那么他必须选择再加以充实自己啊。这个时候他在瓦官寺已经待了八年到38岁啊，所以他38岁上了天台山做最后一次的加行啊。这个天台山对他来说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啊。我们往下看，是出自佛笼，一日坐禅，一日入座，忽以后夜大风拔木，雷震动山，诸魔鬼魅一时即现，壮盛可畏，此安心空寂，诸魔自退。魔复作父母失真之行，诈诊诈报，悲咽流涕，使身念实相，体达捧空，一心极尽，忧苦自相，寻复消灭，强软恶言所不能动，至此应开见日，万境洞明，妙慧深禅，法乐内充。那么智者大师上天台山以后啊，他先到这个佛笼山。佛笼山他不是盖道场，他带了几个贴身的徒弟啊，然后就结了一个茅棚啊。茅棚呢就在这边打坐，打坐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晚上打坐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禅定当中有一个境界出现了、大风拔木，雷震斗上啊，这个风吹啊，吹的把这个树都吹，把这个树都拔起来啊，这打雷的声音啊，震动整个山啊，那么很多的鬼魅啊都现前了、非常可怕啊。这个时候智者他是怎么处理呢？他就内心当中呢安心空寂，那么他对这有相的境界啊，他不迷不取不动啊，安心啊，内心当中啊安住在毕竟空，观察这些都是毕竟空无我我所，就在空心中安住。这个时候诸魔自退，那么魔用这个强硬的手段不行了，就换一个手段啊。魔复作父母失真之行啊，就是过去的父母师长啊，那么又是在他的又是靠着他，又是抱着他，这个哭泣啊，做出很伤心的样子，想要触动他的感情。这个时候智者大师也是身念实相，体他本空，内心也是安住在毕竟空，一心极静。这个时候忧苦之相行复消灭，这个时候不管是强软恶贼啊所不能动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止观的意思啊，说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那是感应道教的，一个碗是敲不响，不管我们是跟佛陀、跟鬼神、跟这个魔啊，这个之间会有问题啊，是双方面的。他来干扰你，你内心当中不动啊，他不能干扰你的。那么你能够不动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安心空寂。说这个魔啊，他只能够在有相的境界活动，他不能安住，他不能进入到毕竟空。所以你入了空的时候，他找不到你。这个魔只能够在有相的境界活动，因为这空是一个圣境，那是一个圣境，无漏的圣境。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安住在空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强软恶言所不能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破除这两种障碍以后啊，自此应开见智，内心的这些 啊，烦恼云啊，或者是罪障云啊，就消灭了，太阳就出来，万境洞明，妙慧生禅，法乐内充啊。那妙慧指的是他的观，生禅指的是他禅定啊，观也增加，禅定也增加，的内心有法喜啊，那么身心清安呢、啊，法喜充满啊。那么后来他在天台山呢，他38岁上了天台山，待了10年。在天台山呢，后于天台山演说《法华贤义》《法华文具》《摩子观》等三大部，台中教官由此而完备，门庭从此而光辉，而天台一宗始卓然而立。那么后来他在天台山呢，完成了三个很大的著作，一个是《法华贤义》，一个《法华文具》，这个属于教的部分，《摩子观》属于观的部分。那么这三大部成立以后呢，天台的教官啊，因为三大部的完成，就整个完备，落教落观都完备。那么天台的门庭呢、啊，也从此发扬光大。那么天台宗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有1400多年啊的这个辉煌的历史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天台宗的四祖的列传啊，可以看得出来啊，天台宗的教官的成立啊，这关键在这个第四祖的祖师，就智者大师。这日本的学者啊，有些人是一生专研究智者大师的思想啊，就把这个智者大师的思想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前期，一个是后期。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前期啊，就是从智者大师的1岁到48岁，就是包括他的修学，他一直的慧旷律师，一直的慧师禅师，乃至于到瓦官寺的讲学，乃至于上了天台山。这个第一岁到48岁，这整个前期啊，智者大师的教官啊的主要著作呢，就是小止观、六妙门还有四禅波罗蜜，他主要以这个为主。那么他的教义的依止主要是中观论，那么他的观呢主要是次第三观。他对于这个观法的操作，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小止观也是有这个意思，先空次假后重的，这个是智者大师在前期的时候他的教观的内容。那么自从他48岁从天台山下来开始讲摩子观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后期思想啊，就属于言论止观，他发挥这个三观的时候啊，那倒是同时的啊，即空即假即中，言论止观啊。所以我们看，我们研究智者大师的思想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在天台山完成三大部，这个是个关键。他在完成三大部之前，他的止观的法门依止的是次第三观啊。那么完成三大部以后，那么48岁到他一生的60岁往生，这12年他的最后成熟的思想是一心三观，那个时候三观是同时的，言顿三观，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天台宗他的教官的形成啊，有四个祖师的一个因缘啊。好，我们再看乙二主要教义啊。那么我们在讲这个教官纲宗之前啊，我们把天台的有关教跟官的主要内容做一个大概的认识，分二，耶教相是二，耶观心是进出啊。先讲教，再讲观啊。我们看第一个丙一啊，耶教相就是把天台宗的教啊做一个大纲的介绍。我天台宗的教呢，智者大师早期是依止中观论，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就根据法华经了啊。他发挥这个法华经啊，主要是根据法华文具跟法华贤义啊，他的教的部分。所以智者大师的教主要根据法华经。那么法华经当中呢，智者大师呢把法华经的28品啊分成两个部分啊，就是第一个从初品的续品到安乐恨品，这前面的14品呢叫做开前显实明如来摄教之始终，这是前半段。那么从第15品如来说量品到普贤菩萨欠花品到28品，就是花明开机显本明如来本机之广演 好，那么我们就根据智者大师的这两个大科啊，把这个《法华经》的内涵啊，也等于是说天台宗的整个教的内涵呢，做一个扼要的解释啊。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大家请合掌。法华经云：舍利佛，我今亦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欲，身心所着，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力，而为说法。舍利佛，如此皆为得一佛乘一切种子故。那么这段的经文呢、啊，是说这个佛陀啊，为什么要喂食吃犬？这个犬呢、啊，指的是权巧方便，这个食呢，就真实就近。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要去到达这个十层楼的楼房的楼顶，这个楼顶啊有很多的宝物，是一个真实的就近的功德。那么怎么上去呢？一定要有楼梯。虽然楼梯本身不是第十层楼高，但是你要假借楼梯才能够上去的，这个楼梯就叫做权。这个十层楼高的楼顶叫做石，啊，这权石的关系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法华经的意思呢，这个三乘的教法，声闻缘觉菩萨的教法叫做权，那么一佛乘就是石，啊，啊，明白这个权石的内容呢，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经文了。舍利佛，我今亦如是。那么这段经文的前面是说到啊，过去的佛，那么未来的佛啊，说法的仪轨都是为食施犬，为了一佛乘啊，那么开出三乘的方便。那么舍利佛，我今亦如是。那么我者释迦牟尼佛，说过去的佛是如此，未来的佛是如此，我也是遵循诸佛说法的仪轨，我也是如此啊，为食施犬。怎么个为食施犬法呢？知诸众生有种种欲啊，身心所着，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力而为说法。所以我在说法的时候，佛陀说法不能够直接把自己亲证的境界就直接表达出来啊。那么不能直接表达，应该怎么办呢？先知众生有种种欲，先观察一下这个众生他心情有什么样的希望。因为每一个人学习佛法，他的希望不一样。说你为什么学习佛法？我希望下辈子做大国王，所以我学习佛法。诶，这也是一个离苦得乐的办法啊！我得到暂时的离苦得乐。你为什么学习佛法？我希望我下一辈子啊，我到阿罗汉的涅槃去。诶，这也是一个方法啊。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这个佛陀啊，他一开始要先观察众生有各式各样的希望。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希望呢？身心所造，就是每一个人的执着不一样。人有些人执着人天果报，有些人执着二乘涅槃，有些人执着菩萨的功德，各式各样的执着，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希望。那么佛陀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呢？随其本性。佛陀就是好，我随顺你过去的习性啊，以种种的因缘啊，讲种种的因缘啊，故事啦，或者是譬喻啦，或者是种种的言辞的教理啊，这三种的方便力啊，因言说、譬喻说、法说，三种方便力而为说法。那么舍利佛，如此皆为得一佛乘一切种子故。那么我为什么要施设这些方便呢？如此皆为得一佛乘一切种子，我是为了他以后成就佛道而铺路，是这样子的。这个事情是说啊，佛陀在法华会上的时候啊，开前显示会三皈依啊，说这个佛陀出世的说法只有一个目的，佛陀出世的说法不是要他的弟子升天，也不是要他的弟子到二乘的涅槃去，他只有一个心情，就是使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开示悟入佛的之间，都能够成就佛道。那么弟子就问啊，佛陀啊，你是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你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啊人天乘的法，声闻缘觉的法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众生的根性的问题。我们自己也可以稍微的检讨一下，就是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的愿望是不断的变化的。我们刚开始接触佛法，很少人说一开始就想要成就佛道，很少，我看少。大部分都是啊，身心有些苦恼，我只要能够把我暂时的苦恼解开就好了啊，我心情有挫折了啊，皈依三宝以后拜了几部八十八宝，心情开朗了，我学习佛法啊。但是你慢慢慢慢的经过佛法的引导啊，你胸量大，慢慢开阔啊，你的愿望就慢慢提升。所以佛陀在教育弟子啊，他是有次第的，有次第的啊，因为你一开始就给他一个那么高的标准啊，他一开始不能承担就退转了。就像法华经佛陀讲一个譬喻啊，说这个有一个村庄啊，但是这个村庄非常贫穷啊，连吃饭都有问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大商主啊，来到这个村庄啊，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说啊，诸位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村庄生活下去是没有希望，迟早都饿死了啊！我知道在一个某一个地方啊有这个宝所，我们今天到达那个地方去啊，你吃喝啊住都没问题，尽情的享受啊，生生世世享用不完。你有这个地方吗？说有，我刚刚从那个地方回来过而已啊。哦，好，那么我们跟你走，反正我们在这个地方待也是横竖饿死的啊。那么到那个地方去总有希望。好，这大商主就带着这些村庄人啊，就开始往前走。那么在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很多的障碍啊，多诸部位啊，种种的障碍。那么走了三百由旬啊以后啊，有些人体力就不行了，说商主啊，我看罢，不要去了啊，那五百由旬还有两百由旬呢，我体力现在心情也是，搞半天还没看到宝所的那个样子啊，我要退转回去了，我宁可啊生活差一点。很多人就想要退转了。那大商主说好，我们今天啊来到这个地方啊没关系啊，就那旁边就有一个暂时的休息处啊，我们不要退转啊，我们不急着去宝所也无所谓，我们在这个暂时休息，就这个化城休息一下也好嘛，里面也是有吃有喝的。哦，那好，很多人就到这个化城去了，这个又是吃又是喝的，休息一下，睡个觉，睡个冷气，啊，精神又恢复了。那么佛陀就跟他们说啊，诸佛子啊，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恶亦无善，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一众生啊，这个不是究竟啊，前面才是究竟啊。那么这些人才开始从空出脚，回小向大。从三百由旬的化城再直去宝所。那么如果今天佛陀在三百由旬的地方不施设一个方便的休息站，很多人就退转了。这每一个人听到佛道久远了，三大阿僧祇劫啊，算了，我继续流转生死算了。三大阿僧祇劫要修到什么时候呢？你成就一个阿罗汉四身，精进的人四身啊，第一身栽培善根，第二身继续的啊，第三根成熟，第四根脱落，四身成就阿罗汉，多好呢。所以佛陀也同意呢，你能够慢慢的有次第的成就佛道啊。当然有些人更信力啊，丈夫自有冲天志，不成佛道誓不休啊，我绝对不到涅槃去，我直取宝所啊，我愿意直取无上菩提啊，有这种更信也是好啊。不过呢，总之佛陀他因为知道众生有种种的欲，身心所着，他一定要随其本性，那么以方便利啊而为说法。但是佛陀的说法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使令一佛乘一切种子而铺路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成就佛道。所以下面一段经文就讲得清楚了，再看经文。又云：声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乃至以一计皆成佛无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恶亦无善，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一众生。那么这个地方就前面是未时施权，这个地方正式开权显示。这段说啊，声闻若菩萨， 啊，说或者你是一个二乘的声闻，或者是大乘的菩萨都没关系，只要你有因缘听到我所说的法啊，或者是小乘法，或者是大乘法，乃至于一句，这个一句呢是佛法当中能够表达完整意识的最小单位，叫做一句啊，一般的一句大概有4832个字啊。那么听到一句有什么好处呢？皆成佛无疑，你迟早要成佛的。这句话怎么说呢？说这个比如说啊，外道啊，当然没办法听闻佛法，但是他们也能够，他们的教主也能够安排一些断恶修善的仪轨，使令这个人能够断恶修善升天了。那么佛弟子在佛法当中啊，那么受持五戒，读诵大乘经典，解第一谛，以此这样的善法，他也升天了。但这两个表面上升天是一样，但是究竟来说不一样。就是外道啊，他升天以后啊，他天的果报结束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又来到人间或者到三恶道去了。那么这个佛弟子啊，他跟三宝结下这个缘啊，他天的果报结束以后呢，他那个法的力量，那个道力啊，那个车乘，那个乘的力量还在，这个乘的力量会引导他再跟三宝接触，那继续的栽培三根。那么再问，就是他那个车站呢，还会往前，那个动力啊，还会载着他不断的往前开啊，从人天到达恶正，到达最后到达诸佛的涅槃啊。这个在《维摩诘经》讲一个譬喻啊，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醍醐甘露，醍醐这个药很特别啊，这个药啊，你感冒也可以吃，你中暑也可以吃，什么病都可以吃。那么这个醍醐吃下去啊，它会先治你最重的病，说我现在感冒我吃下去了，但是它把你的感冒病治完以后，它药性还在，它会继续的治你的病，继续治你的病啊，它一定会把你身体的病全部治好了，它的药性才会消失掉。说我刚开始吃这个醍醐，我的目的想治感冒而已啊，怎么治到最后所有病都治好了呢？是的，因为这个醍醐就有这个效果。所以我一开始学习阿含经，我的目的是想要成就阿罗汉的涅槃啊，怎么搞半天到最后这个法还有力量使令我从涅槃里面出来，继续的回向无上菩提呢？是的，因为佛陀在阿含经就有大乘的法义在里面，因为佛陀在安排这个药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一佛乘的法放在里面，不管是什么法啊，说啊，声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乃至于一句，皆成佛无疑啊！只要你有因缘，在我所说的法当中，能够受持一句，虽然这一个偈颂可能会暂时带你到人天乘去，带你到阿罗汉去，但是它的力量还在你，它会继续的运载你到成佛的阶段。所以佛陀的法有这种力量，这是不共于外道的。为什么佛陀有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指引导一众生。因为在十方诸佛所弘传的国土当中啊，事实上十方诸佛只有一乘的法，究竟来说就是一个成佛的法门，没有二乘也没有三乘，除非这个众生的根器他有决定的小乘的根性，有人天的根性，那佛陀不得不施设方便，以假名指啊，以人天的果报、恶乘的果报这个假名啊，来暂时引导众生。但是这个佛法的内涵，每一个法门它都是趋向于一佛乘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呢，这《法华经》在这个前面的14品啊，主要的就是把佛陀的法门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权，第二个是实，就是你要掌握权实之间的关系。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解释权实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受持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呢，透过这八个戒法来关闭我们的身口意的 烦恼跟罪业。那么当然这是一个权，透过这个八关斋戒啊，我们能够升天，现在能够消除罪障，来生能够得到啊人天的果报。但是这个道宣立祖啊，他的智慧啊，他就以法华经的思想开权显示，就是你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你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啊，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那么你在受戒的时候，经过这样的仪轨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发了无上菩提心以后，透过无上菩提心的引导，这个八个戒法它的力量就不是带你到人天去了，可能它会暂时带到 人天去，但是那个愿力啊会继续的引导你持续无上菩提。所以法华经啊很强调，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你要发无上菩提心来摄持，就是从实的角度来说，你因地你发无上菩提心对你有决定的利益。虽然我现在所能够做的只有受持八关斋戒，这个权法是随缘成德，没关系，不管你现在能够做什么样的法门，但是你的体性周遍，你的本体一定要跟无上菩提相应。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所有的法门都是一佛乘，就是把这个我们在学法华经之前啊，我们会做一些分别哦。你受是五戒，这个五戒呢是人天乘法，你受是阿含经的四谛十二因缘，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是二乘法哦。你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是菩萨法。我们不看法华经啊，就是这样子分别这些法的差别。但是你看了法华经的这个前十的关系以后，你会发觉你要是发的菩提心，所有的法门都是一佛乘。好，就是说你发的菩提心以后呢，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就是这句话。所以法华经本身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修行方法啊，除了是安乐恨平以外，但是他就不断的强调一个观念，就是佛陀的这种前十的一种相互关系。你在目标上一定要依止十，但是下手处不妨依止你的因缘去随缘修行功德，就是全啊，让这个全十的关系能够同时具足啊，这个是法华经前面的十四品所要发明的道理啊，就真的教法上的全实。第二个，开机显本，明如来本机之广眼啊。前面的是耶法，这个是耶人啊，人说法的人，就是讲这个佛陀的佛身的问题啊。那么在法华经讲这个佛身呢、啊，讲机门跟本门。这个机呢，就是佛陀一起教化的事机啊。我们看到佛陀他在印度北印度出生啊，迦毗罗卫国出生，然后童子相、那妻相，然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盘，在80岁，这个叫做机门。那么这个本门就是佛陀久远以来已经成就的法身报身，就是本门啊。就讲一个譬喻说啊，这天上的月亮啊，那么这个就是本门。那么千江有水千江月，它有你这个水的因缘啊，这个水澄清了以后啊，它月亮就映在这个水上，这个水这个月亮的影子呢就是机门。当这个水干了以后啊，月亮就消失掉，而你这个水干的月亮消失掉，天上的月亮还在。好，这个意思就是说说明如来本机的广眼。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就容易了解，看华华经文，自我得佛来所经诸劫数，无量百千万亿载阿僧祇，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尔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是涅盘，而时不灭度，常住此说法，我常住于此，以助神通力，令颠倒众生虽尽而不见。那么在法华经之前啊，佛陀并没有明白的把他的身世做一个交代， 一般人总是觉得啊，佛陀就是这一生才成佛的，那就是你我看到佛陀啊，那么从王宫里面出来，然后才出家成道的。但是佛陀就说明他自己的身世啊，自我等佛来所尽诸劫数无量百千万亿载阿僧祇，说其实我不是今生才成佛啊，我已经成就那些法身报身是什么时候成就呢？这种劫数啊，无量百千万亿载阿僧祇，这个是很长的时间。那么在这段很长的时间当中，我做什么事情呢？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这个地方可能有错误，我们再确认一下啊，令诸于佛道啊。那么我就在这个那么多成佛久远劫来以之前呢，在这个期间当中呢，我经常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啊，教化无数亿的众生，使令他们成就佛道。所以说呢，尔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是现涅槃，而时不灭度，常住此说法。那么我为了度生的众生的缘故呢，我不得不从本垂机啊，从这个法报身啊，现出一个啊丈六的比丘像，让你们能够见闻觉知的这些应化身。那么当然有生啊，也要随顺众生的因缘，就有死亡啊，生老病死的灭度。但是呢，从我的法身报身来说呢，我时不灭度，常住此说法。从我这念清净的法身这些功德报身来说，是没有所谓的灭度这件事情。所以说呢，从本门来说呢，我常住于此，以诸神通力力颠倒众生，随境的不解啊。我经常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我经常是活在娑婆世界的。那么以诸神通力使令我们这些颠倒迷惑的众生啊，虽然跟佛在一起，但是我们见不到。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介绍这个佛的基本二门。那么这当中就牵涉到啊，所谓这个法身常住的问题。那么在小乘的经论当中呢，阿含经啊，不明显的说出佛陀有法身常住的这个问题。所以在阿含经啊，特别是大毗婆沙论啊，大毗婆沙论还明确的说明啊，说这个佛这个阿罗汉啊，这些圣人啊，住了涅槃以后啊，灰身泯智了，灰身啊，色身被这个上面火烧了，那一念明了的心也完全消灭了，就这个阿罗汉已经入了无情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了啊！就是呢，基本上啊，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啊，每一个众生的法身都是常住的，不管你入涅槃不入涅槃啊，灰身是有可能不能泯智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阿含经啊，那个舍利弗入涅槃那一品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舍利弗入涅槃以后啊，阿难尊者就哭得很伤心了。那么办完这个上事以后呢，哭得很厉害啊，佛陀就问阿难尊者说啊，说阿难尊者啊，舍利弗他的色身烧掉了，他的戒身、定身、慧身、解脱世间身文法身也消失掉了吗？阿难尊者说，佛也，世尊。佛陀说，如是如是。那么从这个阿难经里面也看得出来，佛陀就明确的说明阿罗汉的色身死掉以后，他还有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世间。而这个慧身啊，这个慧是一个心所有法，从唯识的角度啊，有心所有法，一定有心往，恒一心起，以心相应，细数一心，就表示说有慧心所，这一定有一个心所有法。当然这个心所有法不是粗的第六意识，就是一个维系的第八识的心所有法一定在的。因为有心所有，一定有心往，怎么能够说慧生明智呢？所以这个阿含经也有，从秘密意义来说，有大乘的教义在里面，就是有这个法身常住的味道。这个法身常住对我们净土法门就太重要了。我们今天要不相信弥陀的法身常住啊，那净土法门就是一个空谈了。你就皈依弥陀，结果弥陀已经是灰身泯智的，没有明了性的，那么我们意念弥陀怎么感应道教呢？所以说这个大乘法门 在这个藕益大师弥陀要解强调，明理昭德，你念这句名号的时候，你要肯定弥陀没有灭度，而弥陀的这一些功德就是由名号来摄持。所以我们讲本尊相应法，本尊相应法，你不管意念本尊的名号或者意念本尊的相号，你一定要相信他就是本尊的化身，本尊没有灭度啊，深信诸佛皆充满啊，一尘中成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然，深信诸佛皆充满啊。当然我们不是深信诸佛的应化身，应化身是灭度，但是我们深信诸佛的法身是充满，佛陀那个有明了性的大悲心啊，是存在法界的，是存在跟我们同在的。那么那个大悲心我们怎么跟他感应道教呢？依止名号。所以我们每一句念佛的时候都相信佛陀没有灭度，佛陀与我们同在，而整个佛陀的功德就是摄持在这个名号当中，所以我们皈依这个名号就皈依整个本尊的功德。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大乘佛法不共于小乘的一个地方，就是法身常住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在《法华经》的后半段明确的表达出来，就是开基显本，就是从佛陀这一代的教化当中呢，开出的佛陀久远劫成就的法身报身，这个是所谓的我常住于此，以诸神通力力颠倒众生，虽经而不倦。啊，我经常是跟众生在一起，佛陀没有舍离众生，虽然不能见闻觉知，但是佛陀那一念大悲心的是没有灭度。这个是讲到这个佛他的法身，当然这个当中也牵涉到佛陀的法身，也隐约的牵涉到我们众生的佛性啊，就是这个诸佛所证众生本具，所以这个地方也隐约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所以这个妙法莲花，妙法莲花经啊，它与莲花呢因果同时，这个莲花在含苞待放的时候啊，它的莲子啊已经有了，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你莲花的扩大，这个莲子也慢慢长大。这因果同时就是说呢，我们要能够在因地的时候肯定啊，自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变。你在因地的时候，你能够肯定你的佛性，乘性起修，前修在性，那么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一佛乘。在因地的时候肯定你这一念明了心的这个清净的佛性啊，跟诸佛是无差别的啊。那么这段呢，它是强调这个佛的法身是常在的，常在于佛陀的内心，也常在求九法界的一切的心中啊。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华经或者研究天台的教啊，教法当中呢，要掌握两个主题，一个是前十的互动，第二个是基本二门，一个前十二法，第二个基本二门啊。你把这两个观念呢、啊，一个是法，就法门来说有前十，就的佛来说有基本，那么你在研究藏通别言呢、啊，你就知道这个之间的关系了。